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的麦，祈祷的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见到亚伯兰的软弱，他没有听从神的话，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他就私自走落去埃及，要在那里暂住。在圣经里面，埃及是代表世界，你会发现圣经一路下来都表明埃及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亚伯兰竟然落到埃及那里。今日的基督徒亦都好相似，被世界所吸引，经常呢就找藉口不回教会聚会，同埋呢用好多嘅理由。听众朋友，你系咪都系咁呢？亚伯兰就要去到埃及嘅时候，佢知道佢将会遇到麻烦，因为佢太太实在太靓，所以佢就对撒来咁样讲：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个是半个谎话，有时候半个谎话比一个完整的谎话还要麻烦，而且讲这个谎话的人分明就是想骗人。亚伯兰的恐惧是有理由的，因为法老真是将撒来留低下来，想将他娶为做自己的妻子。但是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这么讲，耶和华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就是因为亚伯兰讲大话，所以害了法老和他的一家。我们可以见到神在掌管亚伯兰和撒来的生命，但是当亚伯兰停留在埃及的时候，神没有向他显现。我们亦都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看到亚伯兰离开埃及回到迦南。亚伯兰和罗德都离开了埃及，回去应许之地，但是罗德和亚伯兰的家财多了了，所以他的仆人经常都发生了争执，最后他们分开了。罗德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那个地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亦都好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向东那边迁移，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罗德就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地移动他的帐篷，直到所多玛。当亚伯兰回到去迦南之后，神第三次向他显现，只要亚伯兰一日留在埃及，他一日仍然和罗德在一起的时候，神都没有向他显现。但是当他一回到去迦南地，就是代表他和罗德分开，神就再一次向他显现。神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五十六节那里再一次告诉亚伯兰知道，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地，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神要这样使到他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好了，我们今次开始分享创世纪第十四章了。在第十四章里面，我们要看到一场记录低落来的战争。在那场的战争里面，亚伯兰救了罗德，我们亦都看到第一个祭司的出现。在那个时候，亚伯兰蒙麦基洗德的祝福。这里有两件重要的真理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在某个意义上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张经文。它好像和整个故事不是怎样协调，不是怎样配合，看下去又好像可以被省略这样。就算没有了这一段的记录，故事的确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的。但是创世纪的这一卷的书卷亦都是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第二节，那里这么讲： 当暗拉菲作士拿王，阿略作以拉撒王，基大鲁马作以兰王，提达作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押马王士纳、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所以。首先我们要讲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文献，在头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他记录了东方的王打败了所多玛和俄罗摩拉王，但是有好几年这些的批评家和激进派的学者这样讲，这些人的名字根本在世界的历史上找不到的，这一段是非常可笑的历史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啊，这些王的名字确实在石板和泥板上面可以被找到，这个证明他们确实是存在的。而事实上暗菲拉这个就是在世界历史上面所说的汉密拉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发生战争，而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第一场被记录低落来的战争。其实人类好早就开始打仗，虽然这个是第一个被记录低落来的战争，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第一场打的战争。我不认为作者想给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印象。这场战争被记录下来的原因是因为亚伯兰的侄罗德被牵连在内。创世纪十四章三到第四节，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盐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在这次的背叛引起了东方的王来攻打所多玛和俄摩拉，很明显这些王互相之间也都曾经打过仗，因为东方的王将平原上面的城市征服了，但是这些城市却是发生叛变。到第五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讲那些东方的王怎样战胜在死海低地一带联合起来的几个王。第十四章十二节这样讲，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所多玛，罗德住在所多玛而且被俘虏了。在这里的记录这场战争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显明了亚伯兰为他的侄所做过的什么。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这么讲，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万利的橡树那里，万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当东方的王带着他们的老物离开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们沿着死海的西岸向北这样行，于是呢就离开了亚伯兰所居住的希伯伦和万利不是太远的地方。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亚伯兰站在那个地方啊，好远地望见死海那边发生了的事。当罗德被俘虏的消息传到亚伯兰那里，他就立刻开始向北边这样走去，去追杀敌人。在这节经文里面这样说，曾与亚伯兰联盟。请你留意亚伯兰有一班人呢就跟他在一起的，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定呢联合起上来，因为他们需要去追赶敌人。当然啦，他们一系就联合起来，如果不是就独自这样去做自己的事，不过他们选择联合起上来去追赶敌人。创世纪十四章十四节这样讲，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年壮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哇，这件是件令人很惊讶的事，他显示了亚伯兰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你想想，哇，原来他有这么多个仆人，在他自己家里面可以养得起三百一十八个壮丁。这个不单止是壮丁有多少人这么简单，譬如说还有其他的女人啊、小孩子啊、老人家啊，但是你看看他是养了三百一十八个壮丁，这样雇佣这么多人就表明了亚伯兰所经营的牛啊、羊啊这个生意是很大的。他们怎样直追到但， 但呢是在巴勒斯坦地一个很北的地方。在创世纪14:15这样讲，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阿伯兰追赶这些人呢，一直追到去北边的大马色，是一个相当远相当长的距离。好显然呢，阿伯兰将他的仆人呢分开了几队，一队进行攻击，另外呢一队可能是追赶敌人，从后方那边呢追上去。另外一队呢可能呢绕路而行，当敌人掉头走的时候呢可以呢去抵抗他们。结果两队人呢就夹攻他们了。这样呢阿伯兰呢就可以打胜仗。至少可以赶散他的敌人，让他们呢在沙漠那里去逃走，然后呢就去拿回那些被俘虏的人和财物。创世纪14:16这样说，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你看下，这些敌人将妇女人民好像奴隶这样俘虏了。阿伯兰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为了自己的侄罗德去这样做。这个呢就是记载这一段经文的原因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确定这一章不是外加下去或者是无关重要的。这个是阿伯兰生命里面一个的片段，并且是非常重要的片段。在创世纪14:17这样说，阿伯兰杀败基大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美谷迎接他，沙美谷就是王谷。讲到这里，所多玛王出来迎接阿伯兰，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人出来要迎接阿伯兰。但是呢，我们发觉所多玛王出来呢，原来是要试探阿伯兰的。在创世纪14:18-19这样讲，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阿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阿伯兰。在这里呢，我有几个问题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到底这个麦基洗德是在哪里来的呢？他好像呢拿着饼和酒，好像是圣经的某一页里面走了出来，祝福了阿伯兰之后呢，跟着呢就在圣经这一页呢就消失了。就是这样，我想其实他到底在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他做些什么的呢？我发现呢，他是撒冷王，他是呢至高神的祭司。但是我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他是怎样知道至高神的呢？他一定在某个地方认识至高神的。至高神就是伊罗兴 Elohim， 他是天地的创造主。换句说话，他就是那一位永生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神，挪亚的神，以诺的神，这个就是他了。他不是本地当地的神明。鲁波德在他论述创世纪的书里面，他说这个是一个一神的观念。撒姆耳兹美梅尔在他的宗教的起源这本书上面，同样是显示在多神论之前是有一个一神论的。换句话，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罗马书1:21这样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保罗继续这样说，人继续堕落，直到他们开始去敬拜受造物多于敬拜那一个造物的主。但是回溯到阿伯兰的时代，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就是当时世界至高神的祭司，他知道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祭司。他带着酒和饼出来去到阿伯兰的面前。饼和酒是代表主餐的元素。我想呢，在他的脑里面当时是想什么的呢？究竟麦基洗德知道多少东西呢？圣经三次提到麦基洗德，除了在创世纪这一度之外， 在诗篇110篇第四节亦都提到他，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里预表了基督。最后希伯来书有几次提到他，我读了希伯来书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讲他的来源，更没有提到他的父母。其实真的很奇怪的，因为在创世纪这卷书里面是讲家庭的书卷嘛，在这卷书讲家庭的开始，每一次我们读到族谱的时候，讲到某一个重要的人物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他的父母亲的，一定会讲他是哪个哪个的仔，又或者他是哪个哪个的后代。但是我们看不到麦基洗德的后代。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指出，麦基洗德是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名之终，是因为基督祭司的等次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来的。在侍奉上，基督祭司的职分是跟随亚伦的等次，我们的主牺牲自己进入至圣所，就是今日的天堂。但是在位份上，我们的主是无始无终，他祭司的职分是跟随麦基洗德的等次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知道，作为君王的基督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他是大卫的子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那里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十四节这样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创造来讲，耶稣基督是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是永恒的神。他是从天堂的荣光里面降临，成为肉身，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我们在麦基洗德的身上看到一些关于主耶稣基督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带着酒和饼出来迎接。我现在知道麦基洗德为什么要这样做了，是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这样讲，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麦基洗德在这里是等候基督的死。这样就在这个基础上面，他祝福了亚伯兰，他这样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个就是创造主以罗兴。这个人在那个时代是世界的大祭司，今日主耶稣是世界的大祭司。这里所指的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不是亚伦的等次成为祭司的。亚伦只是以色列的大祭司，只是为了会幕里面供职的。但是基督他作为人的身份的上面，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祭司的。创世纪14章20节这样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在这个时候，也都是最早的时候，亚伯兰就奉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他怎样知道要做十一奉献的呢？很明显他是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关于这方面的启示。当然他都得着其他相关的启示啦。跟住我们会看创世纪14章21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其实这个是一个试探。按照那个时代的汉谟拉比法典这样讲，亚伯兰这个人是完全有权得到那些老物和那些的人口的。但是所多玛王很聪明，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这个是你的。他对亚伯兰这样讲，其实是一个试探。因为这样之后，人家就会说，哎，亚伯兰这个人是有钱，是神祝福了他的。其实所多玛王这样就是说，祝福他？不是吧，笑话，神从来都没有祝福他，他的东西是我给他的，是我使到他富有起上来的。 阿伯兰知道这个这样的试探，你听下他怎样回复。在创世纪14章22节，阿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阿伯兰还是在麦基洗德的影响和祝福下面，他遇见麦基洗德是一件好事。神经常地预备我们，使到我们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试探。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讲，他是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可以忍受的。神已经将阿伯兰预备好面对这一次的试探。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讲，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阿伯兰富足。当阿伯兰开始去打仗的时候，他就同神立约，可能他会这样说，啊，神啊，我去打这场仗的时候，不是为了得到那些老物，也都不是想要那些财物，我只是想救我的侄儿出来的。神用他就这样做。现在阿伯兰就将这件事告诉所多玛王知道，向他做这个见证。阿伯兰可能会这样说，我是敬拜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我发过誓不要任何的东西，你不能够使到我富足，我不会接受你一条鞋带或者一条线，是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回去跟人说是你使到我富足的。如果我有钱，就是因为神使到我富有。创世纪十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阿乃以实觉万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但是阿伯兰说，这几个人是有权得到那些老物，他们可以拿，但是我不要。这些跟随我的年轻人所吃的是他们应得的，是因为他们服侍了你，亦都救了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过创世纪第十四章，一章非常重要，但是一章很奇怪的一个章。在当中我们看到阿伯兰蒙麦基洗德的祝福，但是他是没有太多交代麦基洗德是哪一个，只是知道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另外也都提到阿伯兰去救罗德的事迹。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会继续看神同阿伯兰所立的约和阿伯兰的信心，请你留意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写信来，我很乐意为你再详细地解释。如果在生活上有什么难处，请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来信可以写给我们电台的地址，注明给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又或者写信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的。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会尽快回复你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慈爱主，信实无边，在每天清晨，主爱已彰显。慈爱主，信实无边，没有分阴晴，主爱黎明。渴慕救主眼显，困苦压迫忧心挂念，神爱眷必不停断，神爱眷终主爱更挂念。 主跟前。